这是活水之声录音室为您呈现的节目，您点选的网站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活水之声是您学习真理的良伴。
听这声音何等美妙，是温柔真实言辞，声响你呼召，带来好信息与你，为神盼望。
清泉甘露，
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好，我是丽文。在研读圣经的过程中，希望您从神的话语中经历神的甘甜，也从中得到力量，继续奔走天路。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难免会丧气，会有挫折，有疑惑，有许多叫人灰心的事。但是呢，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默想他的话，他的话语让我们重新得力。清泉甘露这个节目呢，帮助我们明白圣经，在我们每天的脚步中可以提醒我们神的心意。这个节目呢，是您灵命的良伴，但愿您可以常常收听。我们这会儿呢，要看创世纪约瑟的生平了。约瑟呢，在埃及当上了宰相，开始治理埃及全地。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看埃及和埃及周围发生严重的大饥荒的时候，约瑟如何应付。同时呢，在饥荒期间，约瑟的兄长们竟然为了向埃及购买粮食而与约瑟相遇了。哎，事情到底会怎么样发展呢？好，今天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创世纪41章53到57节。我们来看创世纪41章53到57节。53节这里这么说，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晚，七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及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跳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籴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清泉甘露林立文。 祝愿你恩典满满。以上这一段的经文记载了七个荒年来临的时候，埃及附近的地方也就陷入了窘境。让我们留意在41章54节那里有各地这两个字，在55节说埃及全地有了饥荒，在56节说饥荒遍满天下，54节有各地，55节有全地，56节说天下，还有57节说天下的饥荒甚大。好，那么这些的字眼所指的地区呢，是指在写创世纪的作者摩西当时所知道的地区，是摩西当时观念的全地天下，是当时所知的全世界，而不是指整个地球。当时所知的全世界面对饥荒，他们都依靠埃及的宰相约瑟的帮助，而约瑟呢，是神在那个时代所拣选所预备的人，为要帮助在饥荒这场大灾难中的人。约瑟预表了基督，约瑟在这场饥荒中已经做好了一切精明的准备，埃及并没有受到饥荒之苦，他能够将百姓所需的粮食分给他们，因为知道埃及有粮，那么其他地方的人呢，就都来买粮食，而约瑟也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有学者认为啊，这段对约瑟时代饥荒的描述呢，回应出圣经对挪亚时代洪水的描述。神从洪水中只救了挪亚和他的家人，让挪亚在亚当以后成为人类的新祖先。当神从洪水之后，及巴别塔事件之后的民族当中呢，呼召出亚伯兰时呢，他又一次的选出一个人，要他成为他特殊子民的父。神应许借着这个人和他的后裔，地上的万族都要得福。那么这个就是在创世纪12章3节那里说的。我们看见创世纪强调呢，在这个新的危机当中啊，就是这个埃及饥荒这个新的危机当中呢，似乎呢就是神所拣选的这个民族啊，雅各这一家呢，似乎因为饥荒将要灭亡了。那么不只是雅各，还有埃及全地，还有许多的人啊，万族，他们的盼望这会儿啊，全寄托在这个约瑟的身上。就约瑟是谁呢？就是神所拣选的这个人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当中其中一个人啊，约瑟。好，让我们再看看创世纪41章所提的饥荒。根据研究呢，埃及的饥荒严重到十分可怕的地步，在两大沙漠之间只有一条狭窄肥沃的地带，据说居民呢有两次被迫以食人求生，以吃人来求生。但是呢，因为巴勒斯坦是以降雨来浇灌土壤，而埃及是靠尼罗河，其实很少两边同时发生农作物欠收的现象的。那么这一次啊，这么严重啊，唯有靠一个人的努力，就是约瑟，才得以避免加倍的灾祸。我们看见神预先预备了约瑟，帮助了当时代的人。约瑟的受苦是一项严峻的训练，是神给约瑟的装备，也是神拣选约瑟成为他手中的器皿，来化解当时严重的灾难。让我们看看这场饥荒， 当饥荒开始发生，所有来到埃及买粮食的人都被带到约瑟的面前。在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有三个重要的角色。第一个角色就是神，神这是他事件最主要的推动者了。那约瑟呢，是忠心仆人和故事的中心，约瑟是第二个角色。第三个角色是法老，他是潜在的对手，他成为神主权沉默的代理者。所以三个角色，一个是神，一个是约瑟，一个是法老。神是事件最主要的推动者。整件事情告诉我们呢，神以主权掌控列国的命运，为了要保护照顾属神的人。神掌控埃及的经济命脉，使到约瑟获得权力，好预备以色列民迁居到埃及。我们看见神为着他的目的呢，掌控列国的命运，而他的目的包括保护照管他的子民。这个让我们大得安慰，我们可以刚强壮胆，蛮有信心地宣告神的计划，并且忠心顺服神的计划，因为神会负责到底，神会保护照管他的子民。那么在结束第41章的时候，让我们稍微想一想，约瑟的解梦内容跟事情的发生完全吻合，对吧？他的预言原原本本的应验了。相信法老一定惊叹不已，不过圣经没有记载法老和其他埃及人是不是有因此而相信敬拜独一的真神。我们知道人的心很刚硬，即使无可推诿的铁证在眼前，也拒绝承认神。
古老的故事，真实的历史，一部述说世界起源的书《创世纪》，追源溯本，借古喻今。
让我们继续看第42章，创世纪第42章，这一章呢是约瑟和兄长在埃及相遇的事件。由于饥荒，约瑟的父亲雅各吩咐儿子们到埃及购买粮食。大家做梦也没有想到，高高在上的埃及宰相竟然是当年差点死在自己手里的亲弟弟。约瑟为了让哥哥们能良心觉醒，于是进行了一连串的试验。约瑟对哥哥们的试验，在神借着亚伯拉罕后裔传递祝福的计划里头相当重要。神的计划是要将雅各一家带到埃及，使他们成为伟大的国家。但是在这之前，约瑟的哥哥们必须通过试验，他们过往的苦读必须检讨反省悔悟，然后才承受神所预备的祝福。他们将要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民族，他们分别是12支派的祖先。所以透过约瑟，神要试验他们，让他们有所觉醒。在这个试验里，必须达到一个效果，就是这些兄弟必须看见是神抵挡他们，以致他们自己能够承认残害约瑟的罪，来证明他们已经改变。如果他们不能够通过试验，神可能从约瑟 重新开始一个新的族群。什么？神不要雅各一家了，要从约瑟重新开始一个新的族群吗？神当然有权利这么做。在出埃及记32章第10节，神也曾经对摩西这样安排，当以色列人令神失望，神要兴起摩西的后裔。所以啊，这创世纪第42章呢，详细的记载了约瑟对兄长的试验，实际上也是神对他们的试验。而试验通过与否啊，就非常有深远的意义了。好，由于时间的关系，让我们下一集节目再继续探讨创世纪42章。我是丽文，再会。